I suppose that at one time or another, everybody loses
something. 我相信每一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一定有遗失东西的经验，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你家大门的钥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当我遗失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溯我经过的每一步路，凭着记忆一步一步地回想我把它错放在什么地方。一旦追溯找回遗失物之后，我就会小心纠正我所犯的错误，把钥匙放回书桌，书本摆回书架，物归原位。本课的题目是失而复得的乐园，我们要针对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三章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来看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以及摩西借着述说亚当和夏娃失乐园的经历来勉励以色列人，使他们追溯并倒转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经历。只有从这故事中学到功课，他们才有可能重得失去的乐园。我们更要看见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勉励，正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借着追溯亚当和夏娃走过的路程，现在的基督徒也能得寻回乐园。我们把创世纪二章三节到三章二十四节分为三个部分来研读。首先，我们要探讨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其次，我们要针对这些章节的原意来解明摩西为何向以色列民做如此的描述；最后，我们要留心它在现今的应用，看看新约中的教导如何把这段经文恰当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开始。虽然创世纪二至三章的经文较长，并且涉及许多主题，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要准确地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把这两章的经文看为一个文学的单元。我们要从两个主要的重点来探讨创世纪二到三章的文学结构。第一，为这段经文主要的段落理出一个大纲；第二，讨论在不同段落中的一些重要的平行经文，是我们能掌握摩西想要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中心思想。让我们从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三章二十四节的文学结构的大纲开始。除了出现在创世纪二章四节前半节这个简短的标题之外，这两章经文分成四大段落，这四大段主要是根据主角和主题的转换来区分的。我们要逐一讨论这四个阶段，并简述他们的主要内容。故事中的第一个戏剧性的阶段出现在二章四至十七节，我们看见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经文告诉我们，这整个园子是一个提供亚当居住和工作的绝佳场所。接着，经文的重心就集中在亚当的创造和神所交付他在园子里的工作。靠着神的恩典，亚当被赋予极大的特权，替神看管园子。故事的第二个阶段包含了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为它定一个标题：人类的状况得蒙改进。这段经文中，神在亚当的生活中加添更大的祝福。二章十八节的经文开头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来，在那里神看见亚当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接着在二章十八至二十五节就记载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亚当在动物中寻找一个配偶，但最后神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就这样，神大大的改进了人类在园子里原已享有的美好生活状态。故事的第三个阶段在三章一至二十一节，我们称它为人类的状况遭受咒诅。从三章一节开始引进一个新的角色和主题，诱惑人的蛇。从这个起点，三章一至二十一节开始描述有关蛇的诱惑和它造成的后果。夏娃 在蛇的引诱下失败了，他和亚当一起吃了禁果，因此就落在了神的咒诅之下。第四个要素出现在3:22-24这段概括性的结构的经文，我们称它为被放逐园外的人类。这段经文是另一次主题的转换，我们发现神提到有关生命树的问题。3:22说，那人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为了防范亚当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可能引起的难题，神把亚当赶出园外，并且设立和发火焰的箭把守伊甸园的入口。从那时起，除非神直接介入，人类再也不能进入伊甸园。